请坐，请大家把圣经翻开，打到诗篇八十七篇。今天我们来看诗篇八十七篇，也是我们本月呀要每周都要唱的诗篇。诗篇八十七篇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呀，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在什么情景下，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写的。但是诗篇八十七篇是一首非常重要的诗篇有的解经家也说这首诗篇是比较难以传讲的呀。但是如果不透过新约的话，确实是很难理解呀。这诗篇八十七篇，那么在诗篇八十七篇呢，它是在诗篇的第三卷书里面如果用这个罗伯特的这个分类的话，诗篇的第三篇主要讲的是神百姓的呀，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他的生活的一个困苦呀，他所遭受的这个仇敌，是周围仇敌的这样一种毁坏啊，所以是一个非常压抑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种属灵的光景。而这种痛苦跟属灵的光景之所以遭毁坏，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在神的面前没有信心。没有看重呀神的家，也没有看重神的教会。那么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呢，那么神呢，就是在这个诗篇八十七篇这里面特别的提到那个神的家的这个重要性，神家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在诗篇八十七篇里，他还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关于外邦的信徒，关于外邦的信徒。那么这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其实包括你跟我，让我们一同来看重神的教会在信徒个人生活当中的重要性，神的国度在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性。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诗篇八十七篇。诗篇八十七篇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是我们信仰和行为的唯一的准则。诗篇八十七篇，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希拉。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希拉，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那里。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将你的话语也要再一次的赐给我们。我们也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可以用心灵可以在真理里面，又在圣灵里，主啊，来一同敬拜，来侍奉你。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每一次朝见你面，主你都以你的话语，主啊来喂养我们。主啊，我们就祈求你，主啊将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带领我们进入明白这一切的真理。因为我们晓得，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而你的真理是要叫我们得自由。天父，孩子也把你的软弱的仆人仰望在神你的手里，愿主你也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主啊也让听得跟讲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主耶稣，我们就一同仰望你，我们在你爱子耶稣里把我们心里的敬拜都归给你，愿你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无论是我们个人也好，还是在教会历史上也好，基督徒向来比较看重的是圣经当中的救恩论，这在华人教会里面是很明显的比较注重个体的重生得救、称义和成圣，不太看重教会论，就圣经当中关于教会有哪些教导，就是信徒作为一个整体神的百姓 作为一个整体，这方面的真理到底有哪些？对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有哪些意义？对神的国的降临啊哈，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哪些重要的意义？无论是信徒个体今天，还是从教会历程来看，其实都是相对来讲比较薄弱的。其实信徒个体和教会整体都很重要。如果你在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啊，信徒个体和教会的整体都很重要。那好，你回到圣经的话，你会惊讶的发现，我们往往所忽略的，人往往所忽略的，恰恰是神最为看重的。在诗篇八十七篇里面，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在诗篇八十七篇里面，它不单单是讲到教会的这个教义，同时也讲到个人属灵生命、个人在神的面前重生得救的事情。所以，个人作为信徒个体和这个教会的这个整体，这两件事情对信徒的属灵生命都是尤为重要、尤为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要和弟兄姐妹所讲的诗篇八十七篇啊哈，我们可以按照这里面出现的两个希拉，可以很自然的把它分成三个自然段，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自然段，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是一个自然段，第七节可以单列出一个小的自然段。那么我的题目呢，就是上帝之城。这个名字并不是来自于奥古斯丁的名著《上帝之城》，当然奥古斯丁的名著《上帝之城》也是来自于圣经，但是我这个题目的名字是来自于这首诗篇本身。这首诗篇本身第三篇它讲到什么呢？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指着你说的。这里讲到神之城、上帝之城，在这里上帝之城是什么呢？旧约的里面它指的是耶路撒冷城的一个代表，但是在这里面指向什么？指向的是新约的教会，新约的教会。所以在我们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什么呢？而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团体，属灵的一个团体，基督属神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会分三点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这首诗篇。第一点，教会呢是蒙神所爱的，并且拥有神所立的永远都不动摇的根基。这点对你来讲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来到教会里面啊，做礼拜，当然有一天发现呀，这根基被动摇了，这很可怕的事情。但圣经里面说什么呢？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来看，教会是神所爱的，教会是神所爱的，并且呢，教会有啊，从神而来的、神所立的、永远都不动摇的稳固的根基。在第一节里面说，耶和华所建立的根基在圣山上。这第一节。可拉后裔的诗歌，耶和华所建立的根基在圣山上。在这里诗篇开篇就讲到什么呢？耶和华在哪里建立他的根基呢？在圣山上建立根基。耶和华已经建立大地的根基，我们耶和华已经建立大地的根基，在创世纪里面就可以知道，为了创造这个世界，耶和华建造大地的根基。但在这里面啊哈，耶和华为了救赎他的百姓，又建立了根基，又建立了根基。这个根基在哪里呢？这个根基在圣山上，在圣山上。如果你参考这个希伯来文的话，希伯来文，如果你翻开这个词典，希伯来文的词典的话，圣和山这两个字其实都是名词的，都是名词 ，holiness 和这个 mountain， 其实都是名词。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什么呢？这个山实际上是圣徒所形成的，这个山是由圣徒所形成的，也就是说，这个圣山呢，它不再是一个，不一定是一个地理的名词。而成了什么呢？神的百姓、教会的一个代名词，它成为神的山、教会、神的百姓、神所分别出来这些人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神的圣山、神的居所、神的根基设立在这里。哎哈，所以指向新约的教会是它是神所建立的，并且它有永远不动摇的根基，永远不动摇的根基啊！无论仇敌怎样毁坏它，都没有办法将它从这个地上除灭。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根基是耶稣基督，这根基是在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首诗篇里面啊，这诗篇里面在这里面也特别的讲到，神的百姓常常会受到仇敌的这个攻击，被仇敌毁灭。但在这里面呢，神 神借着87篇告诉他的百姓，你的根基是永远都不动摇的，没有什么可以毁坏你啊。从纵观教会历史上，也是教会历史上，神的百姓经历过很多的这个苦难，受过很多的逼迫，包括现在啊，仍然在受这个逼迫，在这个中国，在中国大陆，但是这个根基是稳固的，永远都不动摇的。那么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圣在圣经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华人常常会把这个圣当成一个 moral， 是一个道德这个概念，我希望能够做得好一些，希望不要做坏事、恶事，我们要是做一个圣洁的人，就把当成一个道德的概念。实际上，圣洁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最基本的概念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在旧约里面，大祭司亚伦的头上有个冠冕，冠冕上写的是什么字？冠冕代表写着什么字？上面。归耶和华为圣，你知道吧？大祭司他也代表着以色列的百姓，来服在圣殿当中、会幕当中来侍奉神，而他们是归耶和华为圣。什么是圣洁呢？圣洁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分别出来了，为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功用，为了一个特别的用意，就是我们这群从前在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在这世界上啊，被这个世界所缠累，但是却没有最终没有盼望、绝望的人呢？却是因着神的慈爱，将我们分别出来，分别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谁呢？我们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侍奉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来侍奉他，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这是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圣的这一个含义。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当你蒙召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有了这个呼召。神呼召你做什么？分别为圣。要侍奉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侍奉神，是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并非是那种现在这个庙宇里面那些拜偶像的人一样啊。我是信某某偶像的，我信他是因为他能够保佑我，能够帮助我，仅此而已，不是这样。神的圣经里面的信仰，我们之所以能够信他，是因为神呼召我们，永生的神，永活的神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归给他。来侍奉他，来敬拜他。那么在第二节里面讲的什么呢？讲的神爱他的百姓，神爱锡安的门胜于雅各一切的住处啊！所以神不单是立了他的根基在圣山上，在他的教会，他也爱他的教会啊！这点大家都很清楚，神爱我们的心已经显明了，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罪而死，为仇敌而死，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有多么好啊，有多么可爱，而是因为神他愿爱我们啊。我们怎么样理解？就是他爱锡安的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这些经文，我们乍看上去好像锡安和雅各的家不都一样吗？没有啥分别。神爱锡安的门和这个雅各的家，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在这里面，神说神爱锡安的门要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那这里锡安的门呢？锡安的门它指的是什么？锡安的门这里面它用的是一种指代的修辞方式，指代，或者是称有人把它翻译成这个叫提喻法。提喻法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这个局部来代表全部，用锡安的门来代表西安的这个城，上帝之城，就代表神所有的选民。今天其实我们那时候祷告的时候，你有常常听到，我们求神祝福预备这个饭食的手，什么意思呢？就你预备，我当然不只是祝福那只手了，而是什么？祝福预备这个饭食的人，其实也是这种一种表达。当神说神爱西安的门，指神爱整个西安这个城，爱教会这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所以锡安的门，它代表什么？代表所有神的百姓所组成的这个群体就是教会。而雅各一切的住处呢？当雅各一切的住处，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有的一幅什么的画面呢？你有可能看到一幅幅就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帐篷，一个个的帐篷在那里。这是这个彼得家，这个是犹大家，那个是谁谁家？是一个个的帐篷。这里看到的什么？看到的是代表的一个是信徒的一个个体。信徒的个体，那么在这里面说，神爱锡安的门要胜过爱雅各一切的住处， 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神爱这个个体的信徒要少一些？当然不是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当中不是这样讲的。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有迷羊的这个比喻啊，一个牧人有100只羊，丢了一只，丢了一只怎么样呢？如果按我们来讲的话，丢一只就丢吧，反正是还有99只呢。如果是我找他的话，说不定我自己受伤，我还不值当呢，你知道吗？但是那个牧人做了一件什么事呢？让我们都感到震惊的是，把这99只撇在一边。我想你99只不怕丢吗？把它贴在一边，完了去怎么样呢？翻山越岭去找那只迷失的羊，找回来怎么样呢？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所以看到什么呢？其实神在圣经当中会就是看到他很看重、很爱这个个体的信徒，个体的信徒。但在这里，神说：“我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指的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要告诉我们，神更喜悦。神虽然他爱个体的信徒，但是他更喜悦他的百姓作为一个整体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他，来侍奉他。特别是公众的崇拜，特别是公众崇拜，这是一个值得欢喜的事情，因为神喜爱他的百姓聚集来敬拜他，来侍奉他。如果是神所爱的这样子的，那么作为个体的信徒，我们也应该爱神所爱的。大卫是这样回应的。大卫在诗篇122篇里面说什么呢？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怎么的？我就欢喜，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事情。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他，来侍奉他，因为这是神所喜爱的，也是每一个真正了解神的心意的人应该有敬拜他，来侍奉他。这是一个可喜爱的事情，这是可喜爱的事情。那么斯布珍呢，在他的大卫宝库当中里面，在解释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也是这样讲。他说，这些经文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些经文强调的是神极度的喜悦公开的聚集的敬拜。他再一次的呼吁信徒不可忽视教会的聚会，要哈，因为神看重地上的居所，这个居所哪里？就是主的教会，就是主的教会。那我们有什么应用，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哪些应用？很多基督徒有一个误解，今天很多基督徒有误解。啊，什么误解呢？新约就说，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就好了呀，不需要跟圣徒有团契，也不需要按时去教会来敬拜侍奉神啊。这是信徒当前很多的信徒都是这样，都是这种误解。因为圣经里不是说了吗？圣经里不说了吗？啊，今天到了新约之后，当拜神的那拜真正拜神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心灵诚实来拜他啊。他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认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教导需要取消这个公共的崇拜。到了旧约的时候，神的百姓要定期来到耶和华的殿中啊，在耶路撒冷圣城来敬拜他，集体敬拜神啊，将荣耀归给神。那是一个非常极大荣耀、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因为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新约信徒不需要了，新约只要在家里信就好了。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是基于什么呢？这种误解不是基于对圣经的理解，而是基于自己心里面的这个罪性，曲解了这个圣经。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面说什么？你们要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其实如果翻译过来，应该是你们要在圣灵里和在真理里面敬拜他。所以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主观的一个经验，主观的经验。只要我心里敬拜好了，到了新约的时候把它给它无形化。抽象化，这就好了，好像是一种发展，其实不是的。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还是要敬拜神，但是敬拜神什么呢？已经不再像旧约说你非要在耶路撒冷山上，或者是在基利心山上，而是在哪里呢？在你的心里，你在聚在一起敬拜的时候，不在乎这个地点，而在什么呢？聚集的时候要在圣灵里和在真理里面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所以到了新约，并非是说什么呢？我们不需要公众崇拜，因为你更需要公众崇拜。就像希伯来书12章里面今天我们所读的一样，你们今天来到哪里？希伯来书作者，你们今天来到锡安的山上，就是永生神的城邑，就是那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虽然我们不在我们我们我我们身体所在的地方，并不是旧约里面那个耶路撒冷，我们今天仍然是来到耶路撒冷。神的圣山，我们聚集的时候，哪里有聚集，哪里有信徒的聚集，奉耶稣基督的聚集，哪里就是神的圣山，哪里就是锡安山，并且这个锡安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那么接下来第三节里面说什么呢？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接下来就是第二段，神的城有荣耀，这个荣耀的事是什么？有荣耀的事是什么？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教会最荣耀的事儿，就是成为在圣灵里用福音孕育塑造神儿女的母亲。教会是母亲，教会是母亲。成为在圣灵里用福音孕育塑造神儿女的母亲。那么这是最荣耀的事情。大家还记得哈，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三章讲到关于重生的教导，对不对？当耶稣基督在这地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人就感到很惊讶、很惊奇。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呢，他夜间来见耶稣，问耶稣基督一些问题。你所行的事，若没有神的同在，不可能的事儿。耶稣对他怎么说？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啊哈，如何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四面解经。那个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尼哥底母听了之后懵了，问耶稣说：“怎么能有这事儿呢？”耶稣基督的回答什么？耶稣基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吗？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吗？”当时我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就知道，对呀，耶稣基督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怎么能够明白吗？尼哥底母他怎么能够明白呢？怎么能够明白呢？按照耶稣的这回答说，你既然是以色列的先生，你是明白律法的，你就应该明白重生的事情。我跟你讲的是，你应该清楚啊。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经当中启示的，圣经当中启示的。读到这里，你可能就问，我也好长时间会问这个问题。圣经当中哪里面启示关于重生的真理？圣经当中哪里启示关于重生的真理？那我告诉你，圣经当中启示清楚的启示重生的真理，希伯来圣经当中可能只有一次，这次就是诗篇八十七篇，诗篇八十七篇启示了重生的真理。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六节。说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那腓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第五节说，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树立这建立这城。第六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我们看这三节经文当中。它出现了“生”这个字，being born，“生”这个字出现了三次。这里的“生”肯定不是指的是自然的这个生产，这里的“生”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圣灵的重生，指的是圣灵的重生啊。我们先来看第四节哈，说拉哈伯啊，我提起拉哈伯，拉哈伯是什么呢？是非常震惊的。刚才那个小队长在这里提到，这非常震惊的事情，拉哈伯啊。在圣经当中，它其实是一种水怪，是一种水蛇啊。它象征什么呢？象征的是埃及人，象征的是埃及人，是神百姓的仇敌啊，也象征了撒旦。哈，我记得有一个希伯来文的旧约的教授，他是讲到什么？讲到这个后来这个以色列民，他就是嘲笑埃及人啊，说你们就是什么？你们就是拉哈伯是什么呢？为什么嘲笑他们呢？你们是水蛇，你们应该什么呢？你们是懂得水性的，你们在水里面是知道能活过来。但是什么呢？虽然你在水里面能够游来游去的，但是神却把你们怎么样呢？投在了红海里淹死了，你知道吧？是来嘲笑这个埃及人在这里。所以拉哈伯他是神百姓的仇敌的一个象征。那么讲到巴比伦人呢也是神百姓的仇敌啊，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他呢毁坏了圣殿，拆毁了城墙，掳走圣殿当中的那些器物，把神的百姓 也都掳走了神的百姓的仇敌。腓力士人呢，更是旧约当中典型的神百姓的对头。推罗和古实人指的是远处的人。论到这些仇敌和住在远处的人，这些仇敌，神说什么？神说他们是在认识我的人中，他们是在认识我的人中。因为什么呢？这些人怎么成了认识他了呢？本来是神的仇敌，今天怎么算作是成了认识神的人中了呢？谁是认识神的人呢？认识神的人不就是神的百姓吗？所以这里面讲这些拉哈伯呀、啊，还有这个巴比伦呐、啊，还有这个腓力士啊，还有这个古实这些怎么，他们都因着相信神成了认识神的人。他们个个生在那里，那里指哪里？指的是锡安城。就是这些曾经与神为敌的人，如今呢却蒙了神的恩典，成了有新生命的人。他们有了新的生命，有了新的身份，就成了锡安城的这个国民。而这个新生命是父母给他的吗？不是父母给他的，不是父母给他的，是神给的，圣灵给的。是圣灵重生的，所以他们经历了这个重生的恩典，成为神锡安城的百姓。第六节讲的更是啊，更是什么？耶和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这一个是生在那里，哪里呢？锡安城。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呢、啊，他是一个一个跟画，神是一个一个的数点他的百姓的一个画面。啊，当他记录百姓的时候，是数点他百姓的画面。就我们的神，他是按照我名字招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是按照名字招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说有福音传给我们，就相信了，成为神的百姓，每个主日都要敬拜他。但是你知道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按照他的名字来招你的，按照你的名字来认识你，你知道吗？他按照你的名字来带领你、引导你。神，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认识我们，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在基督里面选召了我们。神在数点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强调什么呢？这个是生在那里，这是生在那里，生在那里。也就是说，这个万民，包括啊，这个外邦人，包括你我在内的，我们都成了什么呢？锡安城的这个子民，锡安城的子民。不在乎我们出生在哪里，不在乎出生在哪里，而在于什么呢？重生的恩典。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只要我们蒙了重生的恩典，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成为生在锡安城的人。有了锡安城公民的这个身份，承受了神儿女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预备的产业。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我们是生在哪里？生在哪里？如果按照结构的话，啊，有人这个有这个解经家把第四节、五节、六节结构什么是 A、B、A 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这个 B 是第五节，是放在的中心节，说这个中心是作者主要强调的。第五节说什么？第五节说论到锡安，B 说什么呢？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他并没有跟这个锡安的民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那里，而什么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这里，拉哈伯等等生在这里，万民你们生在这里。虽然你可能是在天涯，在另外一边，但是什么呢？因着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成了这里的子民。指的是教会，指的主的教会。生在哪里呢？就是生在锡安，是永生神的诚意。永生神的诚意，其实是一本是在主前大概200年啊，200年主前20世纪的时候啊，有70位这个犹太学者所翻译的，在亚历山大翻译的一本旧约的希腊文圣经，旧约的希腊文圣经在翻译这节经文的时候是怎样翻译的？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什么呢？论到锡安是什么呢？人要称他为母亲，人要称他为母亲啊哈。 人人都在其中，至高者必亲自建立他们。其实是一本，可能也是这个使徒保罗他所读的这个一本，也是读的这个希腊文译本。论到锡安，人要称他为母亲。教会是信徒的母亲，教会是信徒的母亲。那么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26节里面说什么呢？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指的是教会。在上的耶路撒冷，不是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在上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指的什么呢？在上的，而不是这个地上的那个耶路撒冷，具体的那个地理位置。而在上的耶路撒冷指的是主的教会，包括今天还活着的圣徒跟已经睡了的圣徒，这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而不是属地的，而是一同藏在神里面，在这里。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他是我们的母，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加拉太书4章26节，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指的是教会，教会它是用福音生了我们，我们成了自主的，不再受奴仆的轭辖制。就这样，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样我们看到了教会对个体信徒的重要含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对个体信徒的重要的意义，你不能成为一个孤立的信徒，我只要信就可以了，我只要信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去教，我不需要团契，我不需要圣徒，我只要去就可以，我只要信就可以了。不是的，在这里面神说什么呢？教会它其实是成了孕育、喂养、保护、塑造信徒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母亲。要让生命成长，你需要在教会里面，要和圣徒团契，就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你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们看到我们中间有肢体在经历神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呢？这个经历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经历，他的经历其实也是你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同为基督的身体。当你看到神的爱在他身上彰显的时候，你也知道这爱什么呢？也是神给我的爱。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只有在教会里面，你的恩赐才能很好的去使用，你才能够不断的被成长，你才能够让周围的圣徒来劝诫你，告诉你这个事情不能再做，如果再做的话，得罪神，对你灵性是有毁坏的，并且什么呢？是得罪神。所以，当你凭着一颗谦虚的心领受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的生命就开始增长。所以，不可以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希伯来书第10章里面所讲。因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我们的母啊，教会是我们的母，是属灵的母亲。所以，到底什么是荣耀的事儿呢？荣耀的事是什么呢？荣耀的事就是什么？就是借着重生的恩典，将仇敌化为了神的百姓，和他们一同承受神所赐的荣耀的基业。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一个荣耀的事情，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当这个第4节到第6节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看的是何等荣耀。但是当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可能不一定会明白，但是他如果读圣经的话，他应该能够明白，这些人如果是成为神国的子民的话，一定不是靠着这个自然生，而是神的工作，神重生的大能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兴起，将那仇敌变成了子民，变成了儿女，变成了儿女，让他们成为神的后嗣和神的选民，一同承受基业。他们也成了选民。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3章5到6节里面也提到这件事儿。使徒保罗说他是神奥秘的一个执事。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奥秘就是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的，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个奥秘到新约的时候是更加的清楚明白的。旧约里面他们可能不知道，像新约里面启示借着圣徒、圣灵借着圣徒和先知启示那么明白是什么呢？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成为后嗣 adopted children，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以弗所书3章5到6节，而这一切都是什么呢？都是在教会里面借着教会而实现的。这是指着神论到锡安的时候，指着他所 所讲的荣耀的事情。我们今天看的好像很平常，但实际上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你要想想你生命当中的仇敌，你就知道了，谁跟你是对头。有一天他能够成为你的朋友，能和你一起坐在这里，跟你一同敬拜神，那是神的工作，令人震惊的事情。第三点，教会的喜乐的敬拜，教会喜乐的敬拜，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在你那里。歌唱的、跳舞的指的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信徒欢喜快乐敬拜的样子。他们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那里，都在你那里。这里的你是指的什么？这里的你指的是谁？啊？指的是谁？基督，有人说是基督，有人说是基督。指的是谁？这里的你啊，如果按这个中文的话，和按这个英文，你都看不出来，因为中文以前中文繁体字有这个阴性阳性，女字旁那个女就是指的女性。那么今天你在这个中英文这个圣经里面，你可能都找不到，因为英文里面你它可以指男性，可以指女性。中文里面现在用这个你也可以指男性，可以指女性，看不出来。但如果说是在希伯来文法当中，这个你实际上应该指的是阴性，它是女性的。常在圣经里面，我们说到女性的时候都会用 her，用女字旁那个她，指的是女性的她，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都会用到这个她。所以圣经里面用这个女性都是指的这个。神的百姓，主的教会，所以信徒敬拜赞美说：“我的喜乐都在你那里，都在哪里？都在神的百姓聚集的时候，那里也是指在教会里，因为教会呢是神所爱的，极度喜悦的，所以我们呢一切的喜乐也都在那里，我们一切喜乐的泉源都在那里。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找到真正的喜乐，能够找到真正的喜乐，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立的根基。”这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也是我们一切喜乐的源头，他是我们救恩的泉源，信靠他永远都不至于动摇。神所喜爱的是什么呢？神所喜爱在这里告诉我们是锡安的门，胜于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爱每个信徒，但是比这更那什么，更加喜爱的、极爱的什么是神愿意看到他的百姓常常聚集到一起。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来述说他，来歌颂他。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应当看重神所看重的，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是蒙了神重生的恩典。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可能就是那个拉哈伯，我们也就是。那个巴比伦，但是今天因着重生的恩典，我们进到了锡安的城，主的教会成为神儿女的一部分，神子民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敬拜，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学习、成长、成熟，这一切都是在神眼中看为可喜爱的。神所爱的是锡安的门，他愿意每个人，每个属他的儿女。都能够进到这个门里面，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来述说他，一切的荣美将荣耀归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求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真正的了解明白你自己的话，不但明白，也让你的话语引导我们每日的生活，让我们的心被你的话语所塑造。让我们不但是要爱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也能让我们能够更加喜爱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一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侍奉的永生神，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